贵一点，就是我们信主多少年，可能我们对他生命的特质的领会还是非常的少。因为我们没有具备那一种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对那一种生命的知识非常的有限。虽然他来跟我们交往，我们也从他那里领受了他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对这个生命的领受、感受、领会，还是非常的有限。那他的生命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啊，他的生命啊，从万有或者说从人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说那就是爱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们对爱，我们无法定义，没有办法很明确地说到爱是什么。我们只能够借着一点的思想、思虑，一点的感受，来说到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认识。那我想今天早上还是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一次的圣经，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。这一章啊，这一章圣经啊，我们虽然可以读很多遍，也许是100遍。但是，我们还是对他所说的事情模糊不清。我们可以分析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，我们可以把它条理化。但是，不论我们怎么读，读来读去，我们还是读不通。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局限在某一个范围里，或者说，我们的领会力、我们的智慧是被局限在某一种局部的一种范围里，所以对那个伟大的、无穷尽的东西，我们实在是除了对它产生一种敬拜之外，我们无从说起这位神到底是什么。他到底是谁？如果我们对他有一种新的认识，更新的一种认识，你会对圣经里头所说的一切的真理，有另外一种的不同的看法。因为他的话就是他， 他说出来的话，他有一种的意义。我们用人的话来说，他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意义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没有一句话它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意义。它所以能够一句话有无穷尽的意义，因为说出这句话的神，他本身就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他所说出来的话也是无穷无尽的。我们这个人是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，所以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都是有确定的意义，有很清楚，我们自己认为是很清楚，一种很确定的意义。我们的解释，我们对事情的解释，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有限的，而且是确明确的这种的倾向来解释一切的事情。所有一切的学问就是从这里产生的，所有一切的学问就是从我们这个有限的或者是被局限的一种的智慧，一种的才能，一种的能力所产生的。这就是人的知识，不只是我们的思维不自的在改变，就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客观的事情也不断的在改变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对自己有一种的了解，不管我怎么样努力奋斗，只要我是一个人，我永远是被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里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些事情，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热心的运动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我们从十二章三十一节读起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，响的把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分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这是一段话语，这里是一段话语。这段话至少给我们看见，爱是一种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。爱超过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的知识，超过一切的信心，超过一切人所能表现出来的爱的行为。 也就是说，人没有办法认识爱是什么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确定的。虽然我刚才说了一点，说到什么是爱，我说爱是神的生命彰显出来给人看见的时候，人说那是爱，人说那是神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给我们所能够看见的，我们的领会力能够爬得最高的，我想就是到此为止。一看见神生命的彰显，我们就说哦，那是爱，那是爱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话，就是说一切人在地上所能够表现的最高的、最超越的，无论那是能力，或者是那是人所能达到的一个境界，他说如果在那些事情里面缺少一种我们所说的那个爱那个东西，那我们一切外面的表现，不管是怎么样高超，怎么样有智慧，怎么样令人羡慕，他说都是明的罗想的吧，而且他说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说很有意义的，我们说是很值得夸口的，但是他说没有意义的，他是空的，他不是实实在在的，他是像明的罗想的吧一样，声音很大，但是你大的声音里头你找不到任何意义的，只是一种响声而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比喻，这样的说法，这样的说法揭穿了我们生命的空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很实在的，我们甚至于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很尊贵的，很荣耀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说你里头如果缺少了某一种东西，就是爱，你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人。你所做的事情都是空洞的，你所说的话空洞的。而且他说不管你的表现多高超，对你自己没有意义，当然对别人也没有意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趁早改变一个方向。你对人的认识，对你自己的认识，对人生的认识，你要趁早改变一个方向，不要继续的空洞下去。不要自以为我是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做人已经做得很久了，我们都知道一点点做人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。 因为我们会感受到自己，我们会自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渴慕什么，我们的眼睛是盯在什么事情上面。那十三章他就是要解开爱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叫我们的眼睛啊，要留意，要自私，要领会，要追求。这一个我们说不太清楚，也实在是不清楚的东西。第四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意志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那你可以说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差不多有，你算起来有11点，那都是说到这位神的生命的那个美德。用人的话来讲，是神生命的美德。神的生命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这句话我们也曾经运用过，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它的真正的意义，原文的意义就是说，它是长久的受苦，但是呢，却保持着恩慈。一个长期在痛苦中的人，他会发牢骚，他会怨天尤人，但是这里所说的他长期受苦却有恩慈，就是说在他的生命经过那么多无理的苦难之后，他继续保持着一种的心态，就是慈爱，就是慈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这里头给我们看见的爱，这是神的生命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说，如果你和我有了这一个生命之后，或者你能够继续保有保存着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会有这种的表现。即便有很多的苦难临到你，长期的苦难，无理的苦难，这个苦难也许在你身体上的，也许是你环境上的，可能是环境加给你的苦难，可能是身体加给你的苦难，可能是别人加给你的苦难。你经过了长期的苦难之后，你的心仍然保持着一种的慈爱。慈爱就是不伤害到别人，对别人有一种的恩典。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说的这些事，不是一种的教导，一种的教训，乃是说我的生命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特点，我的生命需要不需要 这样的特点，或者说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值得我们保爱它，是不是值得，如果我们可以追求的话，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它，去拥有这样的一种生命。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。如果你是一个长大比较长大的人，你会肯定的，我们实在需要一种这样的生命，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种的特点。长期苦难又有恩赐，在长期的苦难中产生，不是埋怨，产生出来的、表现出来的，却是一种慈爱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单单这一点，我想就值得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思想、去寻求、去追求的。爱是恒久忍耐，这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就是爱是长期的苦难，并且在这个苦难中却发现了一种的恩赐，一种的慈爱。爱是不妒忌，爱里头没有妒忌，没有嫉妒。嫉妒是什么？嫉妒就是人自己的感觉，人有自我，他就会有妒忌。我们生命是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超过我，特别是我看不起的人超过我，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羞辱。也就是说啊，别人超越过你会使你痛苦，他并没有刺激你，也没有打击你，他单单是有一种的比你更超越的一种表现，都只够你痛苦，只够你受刺激，只够你产生一种妒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安息啊！地上的人千千万万，你所认识的人才是几个人，你所认识的这几个人不能够超越过你，会使你产生嫉妒。那你说这个生命何等的窄小，何等的不安息，妒忌的心呢，会使人伤害别人。妒忌的心是一种的恶念，妒忌的心会使你产生一种的恶行。那我想这方面我们不需要多解释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嫉妒。凡事都可以祝福人， 凡事都跟人可以跟人和谐，祝福给人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也都需要这种的心。当然我解释的范围都是 很小的，这些话我们可以扩大到我们整个生活上多方面的一种表现。爱是不自夸，夸耀自己。我们难免都会夸耀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找机会来夸耀。凡是施予我们的，有什么值得提出来说明的，给人家看见的，我们就会有一种夸耀的心态。好，不张狂，张狂就是过度的夸耀。不做害羞的事，就是不做不适当的事情，不合宜的事情。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些是小事，不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的行事为人，从他的心思动机一直到他的行为，如果都是合宜的话，这里头还不仅是表示这一个人他那个自制能力很强，他能够管理自己，还不只是这个，这个还是最外面的境界。就是说他对每一件事情，他第一个反应就已经恰到好处了，他的思想恰到好处，他的情感恰到好处，不会过的，也不会不够的。那我们就是常常在话语上，我们没有办法讲到恰到好处。我们不是不够，讲的不够，就是讲的太够了。太多了，那太多也会伤到别人，不够也会伤到别人。那你说我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如果说这是一个做人的事情的话，那做人是很疲倦的，你整天在那里想够不够，我的话语是不是恰到好处，你很难生活的。你说有一种愉快的生活，有一种平安的生活，你是做不到的。他这里所说的不是说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乃是说你要活出这种的生命来，你要活出这种生命来，或者说你要让这种生命从你里头自自然然的活出来，不是靠着你的节制，不是造，靠着你的自制的能力，不是。乃是生命很自然的一种的流露。不求自己的意志，另外一点， 其实从一开始一直到这里，一直到后面呢，他讲了11个重点，这11个重点都是告诉我们，只要有一天，你的自己、你的自我还在，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。你如果没有自己，你不会为自己求一次，你也不需要张狂，你也不需要夸耀，因为我没有自己，也就是说我没有这个需要，我的自我，我什么时候我存在，我就需要这一切的东西，我就会有这一切事情的表现。但是什么时候我这个自己失去了，我的自我失去了，那就这一切的伪装，这一切的需要，统统从我身上脱落。那我解释了这么多，也就是在为我们常常说的那一句话找一些解释和自觉。是什么？就是放下自己。放下自己是我们所说的话，但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，常常能够解释真理，而且是解释的非常清楚。放下自己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和我都要学习放下自己。就是放下从你自己所产生出来的一切的反应，一切的感受，一切的感觉，统统都放下。我们常常会问说，放下多少？放下到什么地步？我的回答是，没有这个问题，你就是放下。你所感受到的，你就把它放下。你感受多少，就放下多少。如果你一直想到自己，那就是表明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放下的。你一不知道什么叫放下，那有千千万万的事情通通都会集中到你身上，也就是说有千千万万的重担和压力通通会集中到你的身上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放下，所以呢，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到了最后怎么样？精神崩溃。有一些人很看重别人呢，对他的骨架。这个人对我的印象好不好？或者说，我能不能够有更好的表现，让人来羡慕我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呢不想多讨论这些事情。我们只是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说，放下自己。你的这一切的想法都是带给你重担和压力。你这一切的想法，我用更深的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说都不是出自于爱， 但你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自于爱自己。我说爱自己不是指着我刚才说到神生命的特点的那个爱来爱自己，我不是指着这个。爱自己的爱不是神的爱，你可以说那是自私的爱，那应该说自私就不是爱。没有自私的爱这件事情的，但是我们为着解释方便，却会产生这么样的一句话，说自私的爱要放下。爱你自己的爱要放下，老是想到你自己要放下。有的人说，就是因为我有自己，我才会努力为自己而活。我就是有自己，我才会建立许多的品格，因为我爱他。爱一个美德和爱你自己，我们是需要把它分开的。爱自己的人不会有品格的，接下来的那几点我想我们不用太多说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我简单的给他总和一下，这是一个重点，这个生命的神的生命的这个是一个重点，就是都是讲到无极，都是讲到无极。你有极你就会出问题，你无极你得着释放。你要得着这深深的爱，那就是你要放下自己，你要无极。这个几乎是我们所有讲到的一个重点，就在这里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那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神，真理就是神的理，是永恒的道理，是不变的道理，永远存在的道理，叫真理。那这一个真理就是神，这是圣经的解释。他只喜欢真理，凡是神所说出来的话我都喜欢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凡是由神表现的东西我都喜欢，只喜欢真理。很多人所说的话我们也很喜欢听，那个不是真理，不是真理。只有神所说的话那是真的，那才是理， 真正的理，永恒不变的理是真的，所以我的心喜欢他。接下来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那我也很喜欢这四句话，那特别是在凡事，我认为凡事是一个奥秘来的。如果我们呢有一种的灵，有一种的灵，可以使我们凡事都能够相信，凡事都能够忍耐，凡事都能够盼望，凡事都能够包容。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生命，那是一个安息的生命。在这个生命里头啊，没有是非的问题的，没有对不对，是对的是错的，没有这个问题的。你说那怎么做人呢？他这里所说的不是叫你做人，这个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凡是包容，就是叫你做神。你要有神的生命，要有神的度量，你要有神的智慧。你如果在人的范围，人的智慧范围里，这些是讲不通的。没有凡事这个问题，一定有区别的，这件事情可以，那件事情不可以，这件事情应该有盼望，那件事情就没有盼望，这件事情是对的，那件事情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深深的爱里，就是说活在这个深深的生命里，你是一个凡事，凡事都对，凡事都真，凡事都没有问题，你的心是一个和谐的心，你的智慧远超过是非对错。我们就是一直越不过，越不过这个是非对错。是非对错是堕落的人的生命的一个特点，他非得有是，非得有非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做起人来啊，你看这个人呢，是像机械人一样的。我们有是非，有对错，我们还要谈爱吗？我们还能谈爱吗？没有办法的。是非对错的心太重的人，都没有爱，都不会有爱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宽容，什么叫赦免，什么叫忘记一切，没有。所以这样我们做人呢，你会做得很孤单，越做人越孤单，越做人越困苦。你不论是追求什么，它的终点都是困苦的，都叫你失望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学习放下自己。主耶稣是这样子，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你要跟从我，你要做我的门徒，你就是要学习
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就是放下自己。
那我讲到这里，我想都是讲了一半，讲了一半。我想再向前讲一点点。他说爱是永不止息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爱这个东西永远不会衰败的。永远不会衰败，爱这个东西是一直一直到永远。它的时间是永永远远没有止息，爱这个东西在宇宙中的地位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因为它是神，因为他是神。然后后面这里讲的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谎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必归于无有。啊、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讲出这么一篇道来，那这样的一篇道啊，还不只是教导我们今生的事情，他把我们在今生最需要的那个生命的成长，以至于来世的荣耀，他通通都在他所讲的这个重点里头，他包容在一起，就是爱，爱的生命，爱的生命的表现，可以使你进入完全，可以使你进入生命的成熟，可以使你进入永世的国度里。我们注意一点，他说到无论是知识，先知说预言之能，说方言之能，他说终必停止，有一天要停止，就是用不上去。先知讲道之能，就是说预言之能，本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但是说都要停止，而且终必归于无有，连知识，真的知识都要归于无有，那这是什么事情呢？这只是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先知讲道之能，说预言之能，说方言之能，天使的话语，还有今生今世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属灵的知识，或者是属地的这些知识，通通都必归于无有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这一切好像很令人羡慕，而且被鼓励在追求的这些东西，都是属于今世的，他没有办法带进来世的，因为来世或者是永世，他另外有一个系统，属天的系统。
如果说是知识，他另外有一套知识是我们今世没有办法了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一切东西，终必停止，终必归于无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代也要停止，也要归于无有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今世我们所能够抓到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这里一再的说到的那个爱的东西。你的心里头要有神的爱，这个爱啊，不只是在今世里头你可以运用它，你可以得着他的医治，这个东西也要带到来世里头，这个东西也要带到永世里头。只有这个东西是永存的，你今天在地上所追求的一切的知识都是短暂的。你花很多的时间，你说你得到了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你得到的东西都是在地上的。那这个地今世既然都要过去，你所追求的，你所努力的一切照样都要过去，你所看重的，你所保爱的，通通都要过去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虽然人处在今世，我知道今世的限制，它的价值有多少，但是我的心，我更盼望我还没有进去的那个来世，那个永世的价值。那个不只不单单是一个时间的问题，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前进的，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它的境界是更高超的。所以我们在今世里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追求、等候或者盼望来世、永世。永世的价值在哪里？来世的价值在哪里？我的心呢，所渴慕的不单单是在今世，今世的追求都是掺杂的。那愿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求主开启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人是在地上生活，但是我们的深处另有一种的吸引，另有一种的盼望，不是今世的，不是今世的。如果有神的爱在我的里头，那是属于来世，属于永世的。他后来他举了一个例子说，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的思想像小孩子，我的推理像小孩子，我说的话也像小孩子。但是等到我长大成人的时候，我就把小孩子的一切表现通通把它丢弃了。这个事情不是来世，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世。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小孩子，推理像小孩子，思想像小孩子，但是这个时间才差一点点，也许十年八年之后，我由小孩子变成大人， 小孩子也是在今世，大人也是在今世。那大人有成熟的生命，所以等到这个小孩子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成年人的时候，他就把小孩子的事整个都把它丢弃了。他不再用小孩子的推理来推理事情，不再用小孩子的话语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事情，通通把它丢掉。这个是在今世所发生的事，不是在来世。所以他就告诉我们，基本在今世都有这样的事情，并且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到，从小孩子到成年人。我做了成年人的事，我就把小孩子的事通通都丢弃了。那你说有一天我们进到来世的事，是不是我们也要把今世所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通通把它丢弃呢？你今世一切的努力，一切的学习，一切的知识，有一天通通都要丢弃。何况现在有很多事情已经在逼着我们丢弃。哎，你都从来没有想到，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吃那些营养品，营养品。你知道这些营养品是什么？它会导致你生癌，你想都不会想到。每一样营养品会导致你生癌的，就好像几年前我在从马来西亚过关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海关的官员看到我的那个药品啊，我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药品，因为我时间停留很久，我必须要在那里买药。他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吃的这些药，通通都是毒药的。”我想他是过分了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他真的把我所买的那个药啊，通通拿给我看，每一样都写着，而且字都比普通的字更大，毒药。”我在吃毒药。我看了近视很多事情已经在逼着我们要醒悟。没有保障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今世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，我们就要感谢神。我们的盼望是在来世，我们的盼望在来世。今天呢，在今世，真是是一笔糊涂账的，你算也算不清楚，理也理不清楚的。今天说是好的，说是对的，明天说是错的。今天说你是博士，过了五年说你还要重新学习，因为你所学的那一套已经没有用处了。那我们的常常说这叫做进步，可见人的进步很可怕的东西。你最进步的时候，再过一些日子就变成错误的，变成没有用的、被废弃的知识。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的思想、我的言语、我的话语都是真的、对的，但是等到我长大的时候， 我统统把小孩子的事丢掉了，我不会再讲那一种话，我也不会这样的思想。愿神祝福我们，也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。我只能够告诉你，你要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，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事。你应该是属于先知先教，你不应该是后知后教，跟着世界跑。不，你要让世界跟着你跑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话可以说，我们只有求你怜悯我们，不断地指引我们，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真理的心，也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。我们愿意在地上你所赐给我们短暂的日子里头，尽量去学习你所要我们学习的，也让我们尽量去知道你所要我们知道的。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的真理，愿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的家，凡属于我们的，都在你的恩典中蒙你的保守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.